各位大家好，今天来跟大家介绍孙思邈，唐朝的孙思邈，孙真人的《备急千金方》卷26实志。实志在这本书里头，这本书叫做《备急千金药方》。实志它分为五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序论，然后呢分四个有关实质的部分，第二部分叫做果实，第三菜蔬，第四谷米，第五鸟兽。今天跟大家介绍鸟兽类。鸟兽其实就是动物，也就是说我们讲平时讲不食荤腥或者吃荤腥食物，荤就是荤菜，腥就是肉类。那今天呢讲鸟兽类，就是肉类或者说蛋类奶类的这种食物。那么这些食物也都可以用来入药或者用来作为治病。大家知道我们讲所谓的营养，营养就是包括了比较重要的几个元素，例如蛋白质、糖类、脂肪类、维他命，还有矿物质，这是我们平常所说的营养的比较重要的几个部分。那么讲到蛋白质，蛋白质的来源从植物有，例如豆类植物的蛋白质来源特别的丰富，另外呢就是动物类里头的蛋白质来源也是非常丰富的，例如蛋、奶、肉都是非常丰富的蛋白质来源。可是每一种动物它们因为本身动物的生长形态、生长状态等等不一样，因此这个动物它的肉或它的蛋或它的奶呢也有比较特殊的营养成分。那么今天呢讲鸟兽类，就跟大家介绍这一些东西。我们来看看鸟兽的第一个部分。我先跟大家介绍奶，就是像牛奶呀、羊奶呀等等这些奶汁啊，就是乳。例如我们来看看第一个人奶，人奶汁啊，他说是味道是甘平而且无毒，能够补五脏，令人肥白悦泽，就是说能够补我们的五脏，五脏就是肝心脾肺肾，补五脏，而且呢可以让人肥白悦泽，就是让人的身体会变得比较长得壮硕啊，而且呢会来得光滑漂亮。再来看另外一个比较有兴趣的牛奶汁啊，牛奶是我们任何时候啊都可以吃的一种食品。那么尤其现代呢已经发展出来畜牧业，用很多的乳牛，然后呢让这个乳牛挤出来牛奶以后，甚至于可以把它做成鲜奶，或者做成奶粉，甚至于做成乳酪，做成什么加了乳酪菌的这样子的牛奶。那么这些都是用来作为我们平常的营养的一些食品。我们来看看牛乳汁，它呢是甘寒啊，味甘微寒而没有毒，那么它可以补我们的身体的虚羸，也就是说身体虚弱啊、瘦弱等等。那么并且它可以止渴，可以就是让人的这个喝了以后啊，可以不会口干舌燥。那么假如说把这个牛奶里头加入生姜、葱白，生姜、葱白这两个东西都是发散的啊，我们平常用来治疗感冒常常使用的一些个荤菜食物啊，生姜、葱白能够可以止小儿的吐奶，就是小孩子啊，他喝奶以后呢会吐奶，会吐出来，那么这个加葱、加 生姜的这个牛奶就可以止住。我想讲到这里吐奶，我想到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处方，这个处方呢是用针灸的原理来处方的。在我们的胸部乳头啊，两乳头的中间，这里有个穴叫做膻中穴。膻中穴假如说按摩的话，可以使得小孩子吐奶能够很快的止住，因为膻中能够让气顺，我们中医学上叫气会啊，膻中就是这个地方呢，它是与气有关的地方。那么小孩子啊，吃了奶以后就吐奶，那么我们可以在膻中这个穴道向两边这样子摩擦，两边这样子揉按，这样子揉按几次以后，这小孩子基本上就不会吐奶，因为他的胃肠里头的气都已经调顺了，胃的气调顺了以后，他就不容易把奶吐出来了。并且牛奶汁还可以补劳，就是能够补这种劳损。我们讲劳损呢，就是说过度的工作，过度的劳动，以至于发生了一种比较难治的病，那么它可以补这种劳补这种病。再来看羊乳汁，我们一般使用的羊奶多半都是山羊的羊奶啊。那么山羊这种动物是很奇妙的，它能够爬山，在山上的这个岩石啊什么各处这样的跑动，它都不容易伤，不容易受伤，也不容易摔跤，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此现代有人发现到羊奶吃了以后也能够壮健筋骨，以至于不容易摔跤。那么我们先来看古书啊，这个孙思邈先生所解的备急千金药方里面，羊奶它能够干什么。羊奶它味甘微温无毒，就是说没有毒性啊。这个东西它可以补寒冷虚乏，能够使得人的身体啊不怕冷，能够使他的虚乏力啊虚而没有力能够被补足，并且呢也可以补一个人的少血色，就是说贫血的现象。我们人贫血了，贫血几种指标，例如没有血色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没有血色啊，在中国古时候也许叫无血，也许呢称之为气乏，就是没有气。所以看有一些补气的药物，例如四君子汤，它就是治面色光白，也就是面色没有血色，其实这就是血红素比较过低的状况。那么它这个羊奶可以补少血色。那么这个羊奶我刚刚讲到山羊奶呢，假如说吃了可以补筋骨，可是这个书里头是没有写为什么可以补筋骨呢。因为后来做了一些个实验，发现了山羊奶里头的钠的含量相当的大，因此有的人他说钠可以造成人的血压过高，所以说钠就是羊奶不能够多吃，吃了的话血压高的人会血压更高，这就不好了。可事实上我们经过一些临床上的一些个研究报告，就是也有一些人甚至于根本就是做所谓的自然疗法的这种人，他们就说羊奶吃了以后壮筋骨，因为羊奶里头的钠是动物性钠，是自然钠，所以吃了以后不会造成血压过高，所以呢这种人他的跑动啊等等的力量反而强。那么所以呢有人就发展出了不但吃羊奶也吃像羊肉之类的，就说可以助筋骨啊，这是现代一些人所说的，到底真还假，那么请各位自己去做一些判断，也许你吃了一点试试看吧。再来我们看另外一种奶，叫做猪的奶，母猪乳汁啊，猪奶。猪奶呢它是平而无毒，它的味啊性味是平无毒，可以煮小而精简。猪奶我们有多少人去吃呢？不会的。可是当有病的时候可能可以使用，它治小而精简，就精简就是受到了惊吓以至于抽筋，这种精简。然后呢 他说乳汁神妙，就是用这个猪奶喝了以后可以很有相当大的神妙之处。讲完了这个乳汁奶以后，我们再来谈一谈另外一些东西。现在请跟我看一个，这个叫做鹿肉啊，鹿，我们中国人啊，有的时候很注重补这个身体的寒冷。冬天的时候吃羊肉。冬天的时候吃鹿肉，或者说吃了鹿肉可以又强筋又壮骨，又不让人寒冷，有的时候甚至于还吃鹿茸等等。那么这些呢，都是为了一个身体寒，因为鹿本身就是热性的一种动物。那么这种动物呢，我们来看看看几个比较有意义的东西。例如在这里讲鹿的它的蹄肉，就是鹿的脚啊，鹿蹄肉呢，它可以煮脚膝骨中疼痛不能见地，这脚啊，它的膝盖这个地方啊，膝骨之中呢疼痛而不能够走路的话，那么鹿的蹄肉，就是鹿蹄子的这个地方的肉呢，能够治疗。再来看鹿的骨，鹿骨呢，它可以啊煮内虚。就是里头的虚的这种就是虚弱的状况，那主内虚，去厥伤，我们假如说断了啊，筋伤骨断等等，厥伤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补骨。其实这个鹿骨里头当然饱含钙质，并且呢我相信还有一些物质胶质的东西，可以让人吸收了以后对于骨质对于筋都有所帮助，所以它能够去绝伤补骨，并且也可以用这个骨啊来泡酒，那么也有它的一定的效果。再来看鹿的肉，有一种鹿啊是白色的鹿啊，白鹿肉，它说白色的鹿的肉呢不可以跟有一些食物一起吃，这个是很特殊的。我们中国医学很讲求药物或者是食物跟另外的食物或跟另外的药物互相之间的一种互相作用。有的时候我们看啊，有的药，例如说我们吃，不管是中药或吃西药都是一样，这些药呢我们发现到一件事情，就是跟果汁啊或跟奶呀一起吃的话，那这些药物它的效果都会打折扣，有的时候甚至于还变成不好的，甚至于在身体里面会产生很多很多不好的状况。例如我们讲牛奶里头含的钙质非常的多，而且牛奶啊它的钙质呢可能有一种作用，就是会钳制到这个药物，会把这个药物抓住钳制住，以至于那个药物呢就没有办法被我们的胃肠所吸收。那除了这以外，像果汁也是这样。那么现在这里提到的白鹿肉，它不可以跟普白也是一种植物啊，不可跟普白一起做羹食，就是做羹汤一起吃，否则的话呢会发恶疮，吃了以后身体就会发那种恶不好的疮啊，这种可能性都有。那么再来看五月误食鹿肉，就是说五月的时候啊，就是五月呢大概就是这个像是什么端午节啦，那一段时间里面，那个时间正好是夏天比较热的时候，那个时间呢他说不可以吃鹿肉，吃了鹿肉会伤人神气，会让人的精神意志或者神气都给伤了，那么这个就要特别的小心。还有呢他说啊，这个鹿的肉啊因为性情比较烈啊，所以 凡饵药之人，就是说吃药的人不可以吃鹿肉，饵药之人不可食鹿肉，吃了以后呢服药必不得力，吃了药那个药都没有力量，所以这样子要知道，那么晓得这一些事情，那么以后在吃药或者吃肉啊等等的时候，你也就不会去犯到这些了。我讲一个这个叫做鸡肉啊，鸡肉也是我们经常吃到的一种动物的动物食物啊。鸡肉在这个地方提到了好几种鸡，那么这几种鸡肉呢，那么有的不可以在生疮的时候吃，有的呢在某种时候不能吃。我们来看看，它像单雄鸡啊，单雄鸡。肝就是红色的意思啊，那么雄鸡肉，他说啊，肝为温无毒，吃了以后可以使得女人的崩中露下、赤白等等呢，都可以改变，都可以改善，都可以好。黄色的雌鸡就是黄色的母鸡啊，黄色母鸡它也是一样有治病的效果，主伤中消渴。可以指这个消渴，消渴就是喝水就渴啊，喝水也没有办法止渴的这种状况就消渴。小便数而不尽，小便呢一直要上厕所，这种呢也都可以吃这个黄的母鸡。而且它也对于我们的五脏都有帮助，能够补虚啊。那么再来看鸡蛋黄，鸡蛋黄，鸡子黄，我们古人叫鸡蛋呢，它不叫鸡蛋，它叫鸡子儿。为什么叫鸡子呢？大概讲蛋不太好听，所以常常叫鸡子啊。鸡子黄又叫做鸡蛋黄。鸡蛋黄它可以除热火灼伤啊，被火呀所灼伤的话，它可以除掉。然后烂疮都可以治疗啊，也可以用来作为镇静的作用，可以使得人吃了以后镇静。为什么呢？因为现代医学发现到蛋白质啊，大量的蛋白质可以使人的精神意志能够获得镇静，所以蛋黄可以镇静。再来看蛋白，蛋白它可以治眼睛热痛而发赤。曾经我见过一些人做这样子的啊，这个处理对于他的眼睛烂赤，他用鸡蛋白把那个就是鸡蛋把那个煮熟了以后。把蛋壳剥了，然后就放在这个眼睛上面，这样子来敷，这样敷一敷以后呢，那个鸡蛋白呀都会变得黑色，这个呢就治了他的眼睛里头的受伤啊，有这样子的一种作用。另外呢，蛋白假如生吞可以治疗妇人产难包衣不出，就是女人啊在生产的时候，假如说会有一种难产，或者说呢胎衣不出来，那么鸡蛋白也有这个能够帮助的作用。但是要注意，这个鸡肉跟很多的食物不能一起吃。那么皇帝他曾经说过，他说一切鸡肉不能够跟鱼肉汁一起吃啊，就是鸡肉不能够跟鱼汤啊一起吃，否则的话呢吃了会得心痂。心就是心脏啊，心这个地方，家就是有淤血，就是心脏里头会得淤血。还有鸡呢，假如说是具有五色者，就是一只鸡啊，它五种颜色都有的，青赤黄白黑，整个的五种颜色都有的这种鸡呢，他说吃它的肉就会发狂。哎呦，这很奇怪啊，吃鸡肉会发狂，会发疯。那么假如说这个鸡它有六个趾四个距这种鸡啊，或者什么黑鸡白头啦，或者什么，这有很多就是这个鸡长得很奇怪的这一类的啊，那么这种鸡呢都不能吃啊，鸡长的样子很奇怪的啊，例如五色啦 或者什么黑鸡白头啦，或者是什么这个野鸡啊，它这个生的这个鸡蛋，蛋里上面还会上面有写字，写上文字，有巴拉有什么东西的这种字的这种鸡蛋，那么要小心，是这种鸡蛋呢也都不可以吃，鸡蛋白也不可以跟蒜一起吃，吃的会令人短气，就是呼吸会不顺畅。还有鸡肉呢，也不可以跟鳖肉啊，就鸡蛋不可以跟鳖肉一起吃，假如吃了的话也会让人生病。那么鸡肉又跟踏肉也不可以吃，要不然的话容易中风等等，很多这样子的禁忌，所以我们要很小心。把几种肉呢合在一块儿，所谓的我们这个是就是这种一起吃或者煮在一块儿都要小心。所以假如啊，万一你要所谓的吃补，鸡肉很补，鳖肉很补，或者鹿肉很补，那么这些补啊，假如说吃错了也得冒一大堆的危险。因此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有关肉的部分，那么以后假如有机会再跟大家介绍其他有关肉类、蛋类、奶类的食物，谢谢大家。
吴医师你好。
哎，你好。
我在想哈，我们有时候看中医的时候，好像医师都会吩咐我们这个服药上面要注意的一些细节，譬如说像有的时候什么空腹吃啊，或是什么早上吃晚上吃，那不晓得这个服用的这个时间呢，这个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药用的效果呢？
是的，医生会根据你的病情而决定这个药到底什么时候吃，有的呢是饭前吃，有的时候是饭后吃，有的是远食服。远食服就是两次饭的中间吃，远食这样的，那么这都有它一定的意义在。古时候的人认为啊，当我们饭前吃的话，也就是空腹的时候吃的话，那么是治疗下焦的病，就是比较身体下面的病。那假如说是饭后吃，大概是治上面的病。假如说也不是治上也不是治下，那大概就在比较中间的时间来服用这个药物。
不是治上不是治下，那是治全身。
有的时候是治全身，有的时候是这个就不一定的。那么另外呢，除了这种以外，还有就是药物也可以分为什么做丸子啦，或做粉状的，或者是做汤剂呀、这样子的各种方式服用。
对，那这样的话好像一般有人是提到说做用成粉末跟那个直接下去，这样一堆药材下去煮哈、好像用一堆药材下去煮的效果是比较好，是吗？
不能这样子说，因为假如说用这样子啊，用煮的这种药、我们称之为汤。古时候认为汤啊，它是汤者荡也，就是说它吃了以后是荡涤用的，就治疗身体里面赶快把里面的一些个不好的东西就给排除出去了、这叫荡涤。那做成药散子的话呢、那散者呢是散也，散就是发散，所以有好几种药都是用散剂的方式煮一煮，喝下去以后呢就发散，就发汗啊、之类的，然后把这个病呢从汗从外表这样子把它给发出去了。除了这以外，还有像是做成药丸子。
对，
所谓丸呢，丸者缓也，缓就是慢慢的啊，它进到身体里面是慢慢的进到这个肠胃道，然后进入血液吸收等等，那这样子呢就可以使得这个药物比较慢一点治好，慢一点在这个身体里头，在身体里头可以多待一点时间，慢一点把这个病给治了。
所以说它这个用煮汤的汤水的跟这个什么粉啊药丸都各有它不同的效果。
对， 对，各有不同效果。例如刚才讲汤的话，汤的荡涤嘛，就是说要速度快的， 那么散呢就是要发散，那更可以说更快，是把这个把里头的汗啊什么的给发出来。那做丸它缓缓，就是说治慢性病了。比如说有一些病，例如我们讲肾虚啊，肾虚或者骨头里头有病，或者筋里头有病，或者是脚跟痛啊等等这一类的病，那它就慢慢的来治，因为它再快也快不了，所以它是慢慢的在身体里面让这个药物在里头待的时间久一点，就把这个病给慢慢的治好了。
哦，哎，那好像我们在煮那个药材的时候，好像那个容器好像也有一些讲究
的
地方。
对
的，
容器当然有讲究，为什么？因为容器假如说会产生像是化学变化的话，那当然就不行。例如铜，是一种非常它的这个铜的化学性非常的强烈，所以呢，它很容易跟药物就产，或者铁也是一样，铝也是一样，它们都是比较起来就是很容易跟别的东西产生化学作用的。那有一些东西比较不容易产生化学作用的，例如陶瓷啦，或者是搪瓷类的，就是我们现在在台湾叫做彩色锅这一类的，它有一层珐琅质的这种，这种东西，那它就是比较起来惰性的物质，比较不容易跟其他的东西产生化学作用的，那这种大概用来作为主要的容器是比较好的。除了这以外，可能还有一些个讲究，因为有些药呢，它可以就是说，我们要煮的时候要先煮啦，或者是后煮啊，或者什么，就都有这种不同的规定。那当然，古时候的人他们也许是比我们现在的人要来的所谓的别具慧眼吧。所以呢，他们看得出来这个药物啊，所谓的有。他说药有用气者，有用直者，用气的就要后下，用直者要先煮等等这种各种方式。为什么要用气用直呢？就是说我们身体治这种所谓的身体里头的病的时候，就一般来说是要用这个药物的直，直就是药物本身的里头的物质。要用气呢，就是说用气，用这个药的这种香味儿或者臭味儿啊，这药有香的有臭的，但是我们一般来说都是香嘛啊，就是那个香气。那么这个东西都得要考究。例如说有一些药，例如桂枝啊、金芥啦、薄荷呀这一类的，或者芫荽啦，这些都是香味儿的啊。那么它们因为香味儿一煮久了，那个香味就跑掉了，因为香味多半都是挥发性的物质，挥发性的物质它也可以拿来治病，挥发性的那个东西，像薄荷这些挥发的这种东西它都可以拿来治病，所以古人呢就把这种药它是拿它的气来用，所以呢我们在煮药的时候把这种药多半都是放在比较后边丢进去来煮，只要香气一出来了，这个药就应该起锅，就应该拿来就喝了。可是也有一些药物煮了以后它就不能够，就是煮的时间太久了，那个药物的作用就不好了，或者说就没有力量了。例如有一种叫做钩藤的，它就要这样子。另外还有一些药物因为它比较贵，所以我们一般来说把它给打成粉以后呢，我们到最后来就是撒在药里头当药面儿来吃，那些例如人参啊，或者是一些个不耐久煮的药物啦，这种都可以用这种方式。还有一种药物呢，它是要溶解在药汤里头的，例如阿胶啦或者鹿角胶啦之类的这种胶质类的东西，那它是溶解在热的药汤里面，那这样子来一起喝，这种东西呢叫做阳化，或者就是这个把它溶解了来服用的。
所以胡医师，关于这个中药用药上面哈，还真的要蛮注意的哈。
是的，
对啊。那今天非常谢谢胡医师。
谢谢。